在此预先的祝贺大家过一个蒙恩快乐的圣诞。圣诞节快到了，看到你们的节目单，这里说12月24号星期一的晚上有一个聚餐，还有呢有新聚会，也看到呢大家为了这个新聚会呢就有一些的安排，有儿童青少年团契要有表演。在圣诞节的时候，很多教会都会表演一些圣诞的那个单元，譬如说马太福音的第二章就告诉我们，有几位的博士，他们呢看见了那个东方一个星，他们就预备了礼物啊，来见耶稣。当他们来到希律的王宫里面，他找不到，按照人间的思想，他们的理解，他们从一些的文献，从一些的先知的预告，他们晓得有一位要生下来做王的耶稣。那一位不但要做犹太人的王，福音书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他要做全世界的王。那位做全世界的王为什么不是生在王宫呢？反倒生在一个不起名的小型伯利恒。假若不是耶稣在那个地方出生，伯利恒今天就没有人晓得。当几位的博士带必了礼物，全心全意的来朝见这个王的时候，到了希律的王宫找不到，所以他们要追问，希律就请了有学问的祭司文士来回答这个问题。基督那位受膏者，基督那位做王的，当身在何处？马太福音2章5节这样子说。这一群有学问的人就回答说，在犹太地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已经这样子说，犹大地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哪里出生，那位君王要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大家都晓得比较窄的讲法就是犹太人以色列民，宽的讲法就是今天我们相信耶稣的每个信徒，我们是神新约的选民。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本来是最小的，没有人呢晓得的，现在情况又改变了。为什么耶稣会诞生在一个马槽里面呢？一个 山城里面呢，我去过巴黎恒两次，第一次是1975年，第二次是今年的10月份。我也看到那个牧羊人放牧的地方，道友说你从这边望过去，这一片的地，这一片的山头，就是呢当年天使向牧羊人报接音的地方。刚才我们读的情经文已经把我今天选用的经文已经采用过来了，所以呢我就很快的读一次给大家听，我也鼓励大家能够背下来，也希望呢27号晚上呢，假如你们有这个场景，有天使报接音的那几位的天使都能够背那个内容。就在牧羊人在牧羊的时候，夜间暗着更是相守羊群的时候，天使出现了，牧羊人就甚惧怕。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因为是报大喜的信息，所以这个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每一个人都有份的。因为在今天在大卫的城里面，就是这个伯利恒城，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我们一同来读，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包着布卧在马槽里，这就是记号了。神要差派天君天使来传播这个大喜的信息，因为这个大喜的信息是每一个人都有份的，跟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的，跟他们的人生有关系，跟他们的灵魂有关系，跟他们的永生永起有关系的。这么大的一件影响长远的事，怎可以把它收藏起来了？一定要告诉全世界的人，不但要告诉全世界的人，而且那个信息一定要很清楚，免得他们找错了路，免得他们白走一趟，免得他们到东去找，到西去找，找了3次、4次、5次都找不着，心里面就难过，心里面的灰心，很大的挫折感，就放弃。因为这个是永生永死的事，这个是神与人的关系的事，所以天使要讲得很清楚，这个 message 那个信息一定要很清楚。你们到大卫的城，你们可以到这个伯利恒城，但是虽然这个一个是不起眼的城，也是不是范围很大的城，你要找一个人，要找一个 baby 也实在不容易。天使很清楚的说，包着布卧在马槽里，这就是记号了。我们今天就花时间来想耶稣与马槽的关系，来想想这个马槽的记号，来想想这个抱着布卧在马槽里的耶稣，他这样子的降生要带来什么的内容，要带来什么的信息。刚才我们读情经文的时候也读过，就是路加福音的第二章，就章一开始的告诉我们，当那些日子， 盖下亚古斯都有旨意下来，那个做 governor 的，那个做省长的啊，就下一个旨意，叫天下的人民都报名上车。这里讲天下的人民，当然不会包括美国，不会包括中国，哈，当时的皇帝，当时的掌权者，其实每一个掌权者都有一个思想，这天下都是我的，这天下都是我管的，我讲什么你们就要做什么，就是这样子的心态。圣经中有这样子的文字告诉我们，那个地上的掌权者要推行 census， 就是那个人口的户口的调查。你现在的调查是到你家，现在的调查是用电脑，不用劳师动众的也跑一趟。那个时候他们跑到老远的地方，每个人都要回到自己的家乡报名上车。现在我们不要讲到底约瑟跟玛利亚，就是耶稣的在地上的父母，到底有钱还是没有钱。那么我们会想到约瑟就是一个木匠，那个经济也不会太好啊啊，那用手艺来赚钱的。我们不讲这些。有一个孕妇快临盘了，到了这个伯利恒城，忍不住了，要找一个地方住了，找不到，就是因为人人都为自己的家乡，老远的到自己的家乡，或者路过那个地方再到自己的家乡。伯利恒的每一个旅馆都满了，约瑟就求店主，有什么办法啊？我的爱人呢、啊，快要临盘了。那个店主还有一点慈祥的心，他说在我的后山啊，因为啊临山而建的一个城，在我的后山啊，在山边啊，在我的店，我的那个后面后门的那个地方有个小洞，那个小洞，那个洞穴就是养牛养那个马的。耶稣就身在一个牛棚马棚里面。那么马槽是什么东西啊？就是放食物的，放那些饲养啊牛啊马的那个粮食的地方，一个槽啊，就好像你家养鸡一样，你去农场就看到了一个槽放在鸡笼前面，那个食物就放在鸡笼前面，那个鸡就的头伸出来就吃那个食物。槽就是放那个饲料的地方。耶稣就被包着布，可能当然我未一定想到他的父亲把这个马槽洗干净，就把耶稣放在那个地方。一幅很强烈的一个对照，几位博士，有钱人有学问的人，他们不是凭空的去找耶稣，他们是凭着文献的去找耶稣。他们到了西律的王宫，找不着耶稣，竟然生在牛棚马棚里面，被放在一个马槽里面。神到底这样子的安排要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呢？所以过圣诞节的啊，以前我们就思想啊这一个问题， 这个信息要向我这个马槽里的婴孩要向我们啊显出什么的那个啊，可能有一点问题了。 A 还没有出就出了C 啊，这个大概不灵光啊。耶稣要生在这个马槽里面，神是要让我们晓得，原来他赐给我们的那个礼物，他来世界上，虽然他要做人类的救主，虽然他要做全人类的王，但是神有一个计划在他身上，只有一个计划，没有别的计划。要完成这个计划，神也只有一条道路，神只有一条道路安排他走，然后完成这个计划。他要走一条苦的路，他要做一个仆人，而且是受苦的仆人。以赛亚书53章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引用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不英俊啊，他没有家营美容，他来到世界上被人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到最后他背了十字架的苦楚，他诚然要来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而且以赛亚书53章很清楚的啊，讲得很清楚的啊，他说他受的刑罚，被神击打苦待，是为了我们的过犯，为我们代替我们受这些的鞭伤。我们都与羊走迷啊，个人偏行己路，上帝要差他来教训我们。我们是迷羊，他要做一个仆人，做一个牧羊的人，要教训我们。所以我们听见耶稣自己亲口讲的，耶稣他非常了解他来这个世界的原因啊，他说人子来，我来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祭啊。我们从小就听中国的神话的故事啊，那么啊，玉皇大帝啊，差那个天兵，或者他差一个什么样的天神、小天神来这个世界啊？本来有个差事给他的啊，他做完那个差事，他舍不得回去天宫，为什么？因为世界上啊，有酒吧，有夜总会，有戏院啊，五花八门的东西吸引他们都忘记他们本来要被差来的，要完成什么，完成了什么以后，他们就舍不得回去。但是耶稣他在世界上，他把持一个终身的一个心智，他把持了上帝给他差遣了他来的唯一的目的，他要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不是受人的抬举，受人的奉承，他乃是要舍去他的生命做众人的赎价。耶稣生在马槽里面这个记号告诉我们，他就是受苦的仆人，他来服侍你跟我啊，他更加要为你为我舍命，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解决了我们永生永死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要高兴要快乐？因为耶稣来，他代替了我们啊，他站在我们 该占的地位，他担当了我们该担当的重担，他释放了我们，我们感谢神。另外他讲子的谦卑来到这个世界，这个模样就告诉我们，他不是一时的谦卑，不是一时无可奈何的啊，因为他是一个 baby 什么都不懂啊，因为呢是那个啊古斯都啊那个掌权的要报名上车要啊报户口，所以他就被逼到那个地方，被逼的啊站在马槽里。他人生的第一段阶段，第一个阶段就剩在马槽了。你他出来做神的工作的时候，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二到三节怎么讲？耶稣还没出生，四七八年前，以赛亚已经预早的告诉我们耶稣的品格、耶稣的表现跟耶稣的谦卑。他来传福音，但是他不张扬，不高调，不狂傲，他不算样，不扬心，也不使街上的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上了芦苇，他不截断章程的灯火，他不吹灭。各位，今天世界上有很多的人，人没到，声音已经到。很多的人做了一点点的小事，他就要夸大，成为大事，让全家人都知道，全社区都知道。你说传福音不是应该全世界都知道吗？传福音不是应该全社会都知道吗？就是说我们不能用特权，我们不能够用告知他压力来传福音。耶稣他来是苦口婆心的，他周游列国啊，不是列国，他周游那个乡下各城啊来传福音。他看见那个受伤的人，他看见瞎眼的人，他看见那个瘸腿的人，他就医治他们。这不是应了这一段圣经所讲的吗？压上的芦苇他不截断，章程的灯火他不会吹灭。虽然他的门徒说啊，我们的心情很紧张啊啊，你们不要打扰耶稣啊，那个瞎子在叫，大卫的子孙可怜我。门徒叫他不要这样子按，要停下来，阻止他亲近耶稣。但是耶稣蛮有怜悯的，去停下来，庆救他们。耶稣这次讲的话，今天不太听话啊，这个泡泡我们一同来读马太福音十一章啊二十九节。我心里有我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句话大家都常常的背啊，但是我们能够把握啊里面的意思没有呢？我心里面有火，就是坚头，就是呢有同情心，有怜悯，这个容易解释。他说耶稣说我心里面也有谦卑，那个谦卑不是说有 master degree, doctor degree, 博士的学位啊，然后说我不懂，我不懂啊啊，我其实啊懂很小啊，出了很多书，在名校里面教书十几二十年啊，就在人的面前说我不懂，我不懂，就是讲一些很虚的谦卑的话，不是，请你说我的心里面有何谦卑。假如你查啊那个 Webster 啊 Webster 那个英文的字典，他会告诉我，他会告诉你，就是 meek M E E K 的意思啊，也有呢那个啊 mile 的意思。什么叫 mile？ 很简单，你去买一个咖啡，他会问你 mile 的，我是 strong 的，我是 extra strong 的。你去买一个药啊，那个感冒的药，有一些说是 extra strong 的，哇，那是吃了一些药以后就纷纷又啊欲睡了，整个人呢无精打采了啊。我们的主耶稣是很 mild 的，不是用高压的那个权力来传福音的啊，我们的主耶稣是 soft hearted， 字典里面说的，英文字典里面说的，这个谦卑啊，不是我们口中的啊说的那个啊，做了一点点的事情啊，人家赞赏你，你说啊，哎，小事情，小事情，不是嘴巴里面的，那是心里面的 soft hearted 啊 ，tender hearted。各位，你今天你的心是怎么样一个心呢？今天很多人要当老板，那老板也有很多累。简单的讲，有一些是高压的，我给你了五万的薪水，你要做六万薪金的啊三等的工作，这就是呢 harsh， 就是严厉，就是呢没有爱心。但是有一些他晓得你今天生病了，我就晓得你的儿子啊生病了，他说你早点回家啊，其他的事情明天做，我找另外你身旁的同事来帮忙。很多人喜欢做老板，没有人喜欢做仆人，因为仆人很多时候很容易给人家欺压的。但是我们的那位主耶稣，他是主人，他成为仆人，他心里面有何谦卑。有一个例子，我不敢说是真的，因为我查过以后啊，没有一段的啊文字说这个是真实的事。假若是真的啊，都能够让我们反省一下。这个故事就是说，英女王维多利亚她丈夫死了，当然那段时间她很难过啊，她受过这个家里面亲人离开的痛苦。没几个月，她听见她的宫里面，王宫里面有一个工人也意外死了，他就吩咐人把他载去那个寡妇的家去看望那个寡妇。后来他都离开了，很多人旁边的人啊，邻居的人都觉得，哎呀，王啊，英女王来看你了啊，到底他做了什么，他跟你讲了什么。那个寡妇就回答说，女王未曾说一句话，未曾说什么，她进来，她坐下， 与我同哭一场。这个就是谦卑。耶稣的表现就是这样子。好，我们看第三点。第三点呢，我所采用的经文呢，是你们呢非常熟的，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七到八节。因为这一段的经文提论到耶稣基督，他甘愿成为奴，他甘愿取了人的样式，他倒空了自己，取了老仆的样式，成为一个人，还不够啊，还要自己卑微，他是自己令自己卑微，不是人家压迫他，他看情势不对了，他就听命，他就卑微，他自己卑微，以致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下。这段经文我们都非常熟。他自我悦己，他自我的谦卑，他放弃了耶稣，他放弃了神性的一个特权。他虽然是神的儿子，他虽然是蛮有能力，他在众人面前，他周游各地的时候他医病，他赶鬼，他能够行异能，但是他从没有用这些的神能，这些特异的功能去为自己获取什么的利益。耶稣从不用他的神能权柄去改善自己的污秽生活。很简单啊，我们晓得他曾经用五个饼两个鱼喂饱五千人，另外又一次用了七个饼几条小鱼叫四千人吃饱。这个五千也好，也四千也好，其实不是一个total 的一个总结的数字，因为我们晓得那个数字只是计算成年人，没把小孩子没把妇女放在里面。这样子一个神人，请问他能够足以使自己丰衣足食吗？他可以让自己丰衣足食吗？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曾经饿过，他曾经呢喝过，甚至在十字架上他说我喝了。耶稣自己说，废了有巢，无里有洞，但是我人子却没有枕首的地方。各位，他大可以用他的这个行神迹的能力去改善自己的生活，让自己的富裕起来。为什么他行了五饼二鱼，吃饱那么多人以后，那些人不放过他了？一直的他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呢？除了有一句话说民以吃为天，哈哈，这个解释了人为什么也跟随他。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个行迹以后，很多人就推他出来，推翻罗马政府推他出来做一个革命的人，这个是很大的引诱啊。他本来就要来救主吗？要救那些人脱离那个罗马的，以当时的情况来讲，那个假的和假的比较窄的一个范围，一个观念来讲，是救他们当时的离开罗马人的痛苦吗？谁不知道神要他担负的，要他完成的，不是那么窄的一个范围。假若 他听了当时的人的话，做了那个拿枪拿炮的一个啊起革命的人，他就偏离了神差他来世界上的那个使命，他不再是神所规划，他不再是走在神所规划他要走的那个路上。他听鸟人的话，他心动了，他受着迷惑了，就跑了另外一条路。耶稣能够辨识我，我曾经讲过，耶稣也能够啊，把石头变成武器，打仗的武器，对不对？啊，所以人就为什么要推他出来啊？孙中山先生搞革命，以前的那些人搞革命，要有钱啊，用钱来去买军火啊，卖了军火以后还要偷偷的去运进去啊，中途给人家查封了那个武器啊，就进不去了。耶稣什么都不用带啊，就好像去啊灌公司一样啊，就灌进去了啊。
捡起很多石头
啊，一变就成为枪，成为炮了，挂不得人要弃用它做皇。还有我要让大家知道，那位我们所信的那位耶稣从来不用他的神性，不用他的那个高高在上之上帝的儿子那个啊地位去祭服别人，一定要别人信他。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四节告诉我们，有一次耶稣啊跟他的门徒到了这个撒玛利亚人呢、啊、的村庄传道的时候，那边的人不接待他，给他难堪，门徒受不了这个难堪，门徒就发脾气了。这个雅各跟约翰就对耶稣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都烧死吗？耶稣怎么说？我来不是要惩罚他们，我来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我来不是要夺人的命。耶稣在十字架上，耶稣受鞭打的时候，那兵丁，那是路边的人，就这样子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从十字架上跳下来。他有这个能力没有啊？他有这个能力。假若他引不住这一口气，人间的激将华啊，激怒他，他跳下来。那么今天还有救恩在我们面前吗？神救恩的计划就给破碎了。所以我们感谢主，耶稣一生在走十字架的路，耶稣一生在从这个马槽降生的那一天，他走就是走这个苦路，他成为卑微。但是很可惜，今天历世历代的教会跟教会里面的那些头头走离了 这个影像，走离了这个抱着布卧在马槽里的影像，以致今天我们所传的福音信息迷糊不清。我们讲耶稣的大爱，我们讲耶稣的谦卑啊，你可以重复我刚才所讲的 A 点 B 点 C 点，讲耶稣怎样子，耶稣啊哪样子的啊，甘心走那个苦路，甘心牺牲。但是教会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不是配合了这个影像呢？很可惜，我们看到不是，以致我们的受众，就是那些 audience 啊，那些听众，那些在旁边观看的人，你的亲戚，你的朋友，得不到一个明确的一个信息。有很多的例子，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呢、啊、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做了一点点事情，他们就在扬心啊。我刚才说耶稣不扬心，耶稣默默的在将啊耕耘，但是呢，马太福音啊，耶稣告诉我们不要学那些法利赛人，他们进席祷告的时候，故意呢啊装的念思轻薄、清清白白啊，不够营养啊，心里面那个面容发愁啊。故意的告诉人家，我已经进食祷告了三天了。法利赛人站在了圣殿的门口，他们的圣殿有阶梯的啊，一级级的上去了，他们就是站在那个高处举手了，举起手来大声的祷告，甚至有一些他的祷告是打小报告啊，耶稣讲过啊，有一个税吏啊到店里面祷告，他随从，哎，我做错了，我不对。法利赛人就说，神啊，我做了什么。然后呢，他说我隔壁的那个，我后面的那个税吏，我不像他。各位啊，今天情况没有什么改善。当年的法利赛人故意做一些事情，把自己的地位抬高。耶稣呢，他地位本来就是这样子高，他越制自己，他放弃了那个地位带来给他的那个权利，他卑微自己。我们也看到中世纪的教会，他们敛财啊，他们有钱了，他们才能够在那个欧洲的那些所谓的大城市里面起一个高高大大的教会。那些教会用很多的钱，那些教会也用很多的那个日子，好几年才建成的，所以呢，那些工程呢，那些工程呢，都是庞大的。但是今天怎么样呢？中世纪就是天主教权力最大的时候啊，他们用什么来进行他们的敬拜？他们用拉丁文，拉丁文是平文百姓的文字吗？假若他们要推行原文，还可以讲得通，因为旧约圣经的希伯来文写的，那个新约圣经的希腊文写的，那么推动希伯来文，推动拉丁文，还可以显得通，讲得通。为什么
么要把那些翻译成为拉丁文呢？为什么用拉丁文来举行他们的敬拜呢？那些就叫高派的敬拜，高派高高在上的。以前那个圣经啊是锁起来的，平民百姓不能够摸的，不能够读的。为什么他们这样子做？因为平民百姓读通了以后，那些受士、那些神父、那些书记就不能够再骗了平民百姓了，对不对？他们要制造一个呢特别的家，他们要把自己的身份啊，一个特别的身份，跟耶稣所做的完全不一样。在加州有一个水晶礼拜堂，那个牧师呢叫 Robert Sula 啊，有人将他翻译作肖律拔啊博士。他刚出来传道的时候，1955年。就在加州一个户外的汽车的戏院啊来传道，他勤力，他还能破例，就很成功。后来跟随他的人多了，上千了啊。他有一个计划，他要筹款，他要建一个水晶的礼拜堂，因为他说我喜欢在蓝天底下讲道。那个建筑物你今天看到，我们这个建筑物你看到蓝天吗？你看不到，只有玻璃的水晶的啊，一抬个高头就看到蓝天。他这个讲法没有错啊，他可以有这个喜好，这个喜好也不是罪，但是他这个人所讲的所传的是成功神学，不是我判断他。你今天把他的名字、把成功神学、把积极思想的这几个字打在那个 Google 上面，就会找到他的资料了啊！我没有资格去 condemn 他。就是很多很多啊读神学的人，因为他的名言是什么呢？他的名言是说 If you can dream, you can do it。 这个句话听起来没问题，假若你能够梦想，你就能够实现，这句话一点都没有错。但是有文章讲得很清楚，这是一个励志的话，鼓励人向上的话，但是这一句话讲这句话的那个人不能够用自己的意志去代替上帝。所以雅各书告诉我，你打算明天做什么？你打算明年做什么？几个月后做什么？你可以有你的计划，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主若许可，If God permits, 上帝愿意。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听了一些成功神学，我们都不知道，这是励志的话，积极的话，但不是圣经里面的教训，不是耶稣所采取的路向。所以未来我们的圣诞节了，今天很可惜，我们过圣诞的时候，在耶稣以外加添了很多的教条，加添了很多的疑问。其他的人，第一次进教会的人，或者第二次进教会的人，还没搞清楚那个啊救恩是什么的时候，就被迷惑了。信耶稣才是 圣诞节的主角。圣诞老人不是主角，礼物跟派对都可以有的，但是不是 main dish 啊？我们去吃牛排，牛排啊，那么牛排只有一个牛肉牛碗那么小给你，然后那个 French fry 啊，这些其他的盘菜一大盘给你，你就有一点不高兴了。那个店家在骗你了，那个店呢不老实了，对不对？耶稣才是那个 main dish， 才是那个节气的中心。Jesus is the reason for this season。耶稣就是这个节期的主要的人物，也是庆祝这个节期的一个理由。但是很可惜，我们往往把旁边的东西转化了，夸大了，就把耶稣基督压下去。主耶稣道成了肉身，我的结论是，他是由马槽走到十字架。所以教会，你要继续的这个道成肉身的见证，你有一个行动，你要采取一个路向，继续走马槽到十字架的那个路。哇，下面写的清楚，每一个人，每一个信徒，教会是由每一个信徒所组成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信徒都要跟随主的脚踪，效法主的谦卑柔和的这个行事为人的这个方式，这样子教会才为兴旺，信主的人才为倍增。很多人，很多教会的牧师做了10年20年，教会人数增加了不多，所以心里面很纳闷。所以他们心里面纳闷的时候，就跑到去听成功神学，因为要成功嘛，希望那个这些教会成为一个大教会嘛。他们就跑去听那些灵恩派的教训。好像啊，因为我也是在网上预备这个讲道的时候呢，无意中看到唐崇荣牧师啊，在这边很多有学问的人啊，国内来的有学问的人都跟随他的。他讲了一句话，很多的信徒，很多的教会觉得今天平平无凡，平平无凡，他就走去听行功成学，他就走这个灵恩派，以为这样子教会就兴旺了。我这里不是诋毁什么灵恩派，但是上个月我听到这里有一个灵恩，有一个教会本来走小小灵恩的，后来就走了大灵恩，后来教会就分裂了。夫妻两人，我丈夫说，哎呀，这个牧师讲的有点过火啊，有些实在灵恩过头了。那太太说，不是不是，我要跟随他，我要跟随他，我要支持他。然后这个事情呢给牧师知道了，那牧师就跟他说，你回去跟你老公离婚。各位啊，很多人要成功啊，不择手段的要成功啊，只是教会要成功，教会要人数增加，只有约翰福音12章32节，耶稣自己讲的。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信我。 耶稣在地上被举起来，就是他被钉十字架。那么今天你是用什么来吸引人来你的教会呢？啊，请大家不要误会，我不是反对建堂，我也曾在 Flushing 的时候，纽约我帮那个教堂建堂，我特别跑到东南亚去为他们筹款，他们就觉得奇怪，只有呢啊那个香港人跑到美国筹款嘛，一块钱等那个时候一块钱等于六块，现在一块钱等于一块七毛八，差不多八块钱的港币。你为什么跑到这个饮水低的地方来筹款，代为美国建教会？我不是反对建教会，但是当你建教会的同时，你要建立弟兄姐妹，你要帮教导弟兄姐妹，用爱心，用怜悯，用谦卑，用那个仁慈来传福音。我至少听过两次，第一次听呢，就是一个感恩节的那个忏悔，我们教会就请人家来吃饭了 请你们的家里面你今年认识的朋友啊来吃啊，高高兴兴的。一个月后，有一个人告诉我，一个姐妹告诉我，年轻人告诉我，我的亲戚在吃那个晚餐的时候，在那个同一围桌桌里面，有个太太讲了一句话。可能他是不经意的，但是他讲了一个很高傲的话，让那个刚刚今年移民的哪来的人心里面觉得不好受，心里面觉得那个太太是在引泄他，引泄那些贫穷的新移民。不单一次，我听过两次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我们辛辛苦苦的邀请人来，但是人来了一次两次以后，有人得罪他，那些语言，那些态度，那个行为，把人赶走离开教会。所以耶稣说，我们用什么来吸引人呢？用我们的生命，耶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耶稣与马槽，教会自然跟随耶稣，自然就一定要走这个马槽谦卑的路。抽组织大大的用我们，就是用我们的谦卑，主的荣耀，主的能力就显出来。我们祷告，主啊，求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明白今天的信息，你的心意要耶稣战胜在牛旁马旁里面的马槽里面。一个婴孩是可等的纯洁，一个婴孩是可等的无助。耶稣降生的不久，叙利亚王就要追杀他。主啊，今天基督徒好像是弱者，给很多人讥讽、谩骂、逼迫，但是我们晓得，我们里面有耶稣，我们里面有永生，我们的里面的力量比外面的恶势力更大。但是我们不是以恶心恶，我们是要 以善心恶。主主让我们学习耶稣的谦卑，耶稣的温柔，一生一世记住，继续的见证耶稣基督这个道成肉身的这个美好的见证。主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感染别人，影响别人，以致人数，以致他们愿意信主，以致教会人数增加，教会能够兴旺。求主怜悯，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